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5月1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最新的负资产数字创20年新高。香港最低工资调整改一年一检，兼考虑通胀和经济增长。中大毕业生文集被指涉侵权，部分作品未获授权出版。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政府过多月前的救楼市措施失效，加上地产商劈价卖楼，令到楼市急剧恶化。香港金管局最新的数字显示，今年第一季录得超过32000宗负资产个案，创20年新高。有财经分析员认为，负资产数字仍会继续上升，但由于失业率仍在低的水平，所以同2004年的负资产浪潮相比，对社会的影响较少。听下梁永康报道。
港府在今年2月设立，但是随着发展商劈价30%散货，设立效应亦迅速消失。香港金融管理局星期二公布2024年第一季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数字，负资产宗数由去年第四季约25000宗急升近30%，去到今年第一季大约32000宗，是2004年第一季以来最高。负资产个案涉及的金额大概1653亿，按季多340亿。明报引述金管局发言人话，负资产个案主要涉及按揭成数较高的银行职员住屋按揭和按揭保险计划。在绝大部分借款人都能够如期还款的情况之下，银行按揭业务风险可控。财经评论员颜宝刚认为，今波负资产浪潮和2003年 SARS 之后的情况有相当分别。例如20年前楼市在经历1998至2003年的通缩周期之后，楼价整体下跌6.5%，但现在楼价下跌只是大概2.5%。宗数上20年前的高峰达到10万宗，但是负资产问题由去年第四季恶化到现时数字只是当年的1/3，但相信仍未到顶。情况会否继续恶化，需要视乎香港经济状况和失业率等等。负资产宗数有可能上市5万宗，但是相信不会引起当年的社会问题。
而家一来银行嗰个按揭成数系即系过去几年收紧咗啦，最近先至稍微放宽翻，先至有70%按揭，所以嗰个杠杆咧就冇当时咁高嘅。嗰阵时嘅讲紧好多人系一个 family 系揸住几层楼嘅，咁但系而家呢个情况就比较少一啲。其实我估到仲有机会嗰个负资产宗数再多一啲嘅，因为大家知虽然最近设立啦，咁但系头先咁讲。我哋見到一手發展商仲係大幅劈價落去，所以嗰個樓價今年咧其實仍然都係有啲調整壓力，可能比到年底比起高峰會回落30%，咁可能到時負資產宗數可能上到40000宗，甚至係逼近50000咁，咁有呢個可能嘅。咁但係最關鍵其實都係睇個經濟嗰個基本因素係點樣。咁而家大家睇到個失業率相對都仲係低一啲嘅，即係似乎個人負債亦都冇話当年咁严重，咁其实好关键就真系睇嚟紧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嗰个香港经济状况系维持到而家，还是系个失业率会恶化咧？咁
今年二月底发表嘅财政预算案设立措施，包括取消按揭申请人嘅压力测试。颜宝刚忧虑全面放宽反而会令冇能力供楼嘅人误堕陷阱。
压力测试本身就唔系要推高楼价，而系要保障银行本身嗰个体系啊嘛。就避免銀行因為嗰個樓價突然間下跌，令到銀行嗰個壞帳會增加。嗰個利率咧，好明顯就係短期內，至少今年內仍然都係高企嘅。咁你喺咁嘅情況之下，完全取消咗壓力測試咧，反而係會將一啲本來冇實力嘅人咧，擁咗佢哋上車，而最後當你都持續高企嘅時候咧，反而會累咗佢哋咧，可能係供唔起樓或者係嗰、那個樓價再下跌嘅時候，令佢哋即係會放棄咗個物業。
根据政府最新的数据，去年12月到今年2月失业率是 2.9%， 和上一季相同。一般认为低于 3% 就属于全民就业。失业率偏低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劳动人口持续减少，同期劳动人口减少约2700人，去到接近380万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接纳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建议，法定最低工资将由目前两年一检改为一年一检，而未来调整最低工资水平时， 将会同时考虑通胀同经济增长因素。有餐饮业雇主表示，一年一检对佢哋嘅影响唔大，并指而家经营压力主要系嚟自租金等开支，而唔系薪金。工会就话，新机制依然难以令到最低工资水平有显著嘅增幅。又话最低工资委员会组成一直存在结构性嘅问题，难以反映工人嘅声音。听下宋子杰报道。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星期二宣布接纳最低工资委员会嘅建议，将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由每两年检讨一次改为一年一次，令到最低工资水平更紧贴社会经济变化，更有效保障基层雇员收入。工资水平就会以新的方程式计算，包括确保最低工资调整幅度不低于整体甲类消费物价通胀。另外会考虑经济增长因素，将最近一年的经济增长比率减去之前十年的平均本地生产总值增长比率，再乘 0.2， 上限不多于 1%。 第一个按新检讨机制得出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会在2026年5月1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委员会的建议已经在防止工资过低和尽量减少低薪职位流失的目标之间取得适当平衡。香港在2011年开始实施法定最低工资，上一次调整是2023年5月，12年之间工资水平由每小时28元增加到40元。餐饮业雇主 Victor 表示，业界近年都要用比法定水平更高的薪金请人，认为一年一检对他的影响不大，而目前面对最大的经营压力并非人工开支。
在于餐饮业业主角度呢，其实最低工资而家其实都冇实质嘅影响嘅。我哋业界呢都系用较高嘅价钱去请人啦。咁冇人肯做嘅，咁逼住都系要不断将个工资向上调，调到去吸引人去做为止囉。对于我雇主嘅角度，最大压力嘅系租金啦、灯油火蜡啦、差饷等等啦。电费其实都冇减免啦。开支方面系加咗三分之二囉。你说工资大不大，其实工资不是最主要因素。
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兆达表示，虽然新的检讨机制将通胀和经济增长纳入考虑因素，但认为不会令到工资水平有显著增幅。
表面上讲就很好听，就说共享经济繁荣，实际就反映了一种即是孤寒财主的心态，是非常之度缩的做法来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当年的经济增长是 3%， 而过去十年的平均增幅是 2%， 那你就除通胀以外呢有多一啲嘅增幅啦。咁但係呢你仲要乘 20%， 喎。你都只係額外呢攞多 0.2% 嘅增幅咗喎。喺做大咗个饼之后俾返啲饼税你。可唔可以叫做即係共享经济成果呢？我觉得即係讲唔上囉。
蒙兆达又话，最低工资委员会嘅组成一向有结构性问题。委员会嘅劳方代表亦都属于建制派工会。在现时香港的政治环境下，劳方代表更难以真正反映劳动阶层的声音。
你很难期望建制工会能够帮你在里面反映到什么声音而作出实质的改变。根本上建制工会在自主工会阵营瓦解之后呢，所扮演的角色呢就是全面拥护特区政府的施政，就算那些政策呢和他们的劳工立场有抵触呢，都是将政治凌驾于对工人的保障。
他表示，香港最低工资水平和世界很多已发展经济体相比是相当之低，假如未来没有大幅调整，贫富悬殊状况将难以有改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宋子杰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卷入侵权风波，该系一月出版的学生创作集《吐露之难》第三辑，收录了61位旧生参赛或者是课堂作品。旧生之一的作家梁利之表明，从未授权文集出版他的作品，文集的编者就解释不能够一一联络作者，故未有授权。目前中大已经将该文集下架。有出版界人士认为，即使文学奖的参赛作品版权属文学奖主办方，但不等同用作出书，不用告诉作者听，批评中大今次的操作奇怪。听下纯音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作家梁利芝星期一在他的社交平台发文话，中文系年初出版了一本收录了61位学生或者毕业生的参赛或者课堂作品的书《吐露之难》第三辑，其中收录了他的小说旧作《贪生》，但事前他从未获通知，于是他联络其余十几位的作者，发现他们同样蒙在鼓里。梁利芝其后向文集编者兼中文讲师叶家颖查询，获回复话，这本书是收录中文系毕业生的优秀作品，大多数作者已经毕业，未能够一一联络作者，所以未有书面授权，再次向你讲声抱歉。梁利芝批评是彻底的观看，是将问题处理掉的说法，他并感到难过，反问这个是不是礼宾恶怀自私的意思吗？文集另一篇者兼中大高级讲师程中山就向 AM730 说，大部分作品都获作者口头授权出版，而部分作品来自学系举办的征文比赛，或者学生以学系名义参赛，因此学系已经有版权，或者已经获得有关刊物的授权转载。至于当中一些作品是学生的课堂作品，程中山说，这些是由老师主动推荐，相信很多学生对作品获选感到荣幸，会了解有关作品版权。梁利芝批评令到他最难接受的是，为什么不是了解了版权才去问学生要不要接受推荐，凭什么假定学生会对获选感到荣幸，理据是什么？他并强调部分作品属于个人投稿公开比赛中的获奖作，换言之版权并不属于中文系。他表示会联络其他作者讨论后续处理，暂时不接受传媒采访。翻查资料，《吐露之难》第三辑以定价$12发售。简介指文集选录、优秀的课堂集作和个人佳作，真实反映中文系学生的创作水平。不过代理销售那个文集的中文大学出版社网站和三文书店目前已经将书本下架。曾经在出版社工作的作家木宇认为，今次事件其中一个争论点就是学生课堂集作都被出版，他认为中文系的行为已经超越了版权意识。
他直接拿出去用的这个行为是完全没有尊重过他有没有版权啦，这篇公告是不是真的想出街啦，即是 Simon 是三门打狗的嘛，但他直接拿出去出，然后还会说，我帮你出还是你的荣幸，这样其实是他已经超越了版权意识，这件事是人和人之间最底线的尊重问题。
他并解释，一般而言，如果作品拎去文学奖参赛，版权将会属于文学奖主办单位，但不等同不用告知作者。他批评今次操作奇怪，
如果我在做编辑的时候，我会见到我可能要收这一篇文入我的文集，我会去联络文学奖那边，咁如果做得再精细少少咧，我会联络埋个作者嘅。但系无论如何，嗰个文学奖虽然喺个条款里边话呢篇文章系归呢一个嘅文学奖所有，但系其中任何一方都总系会通知作者嘅。
中大中文系就话将会稍后回复。中大则表示，中文系知识校友对《吐露之难》嘅作品集嘅关注，对此非常重视，并正积极了解。中文大学在刚刚公布的亚洲大学排名中排行第十，而包括中文系在内的艺术与人文学科类别，中大系 QS 更加排名全球47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报道。
一年一度的英国港人研讨会在伦敦举行，全国各地超过160位港人组织代表、学者等聚首一堂，讨论在英公民社会未来的发展。英国官员及多位主要政党议员同港人会面，其中预计在下届大选后上台的工党，其议员承诺执政后会制定比保守党更加稳健、更进取的对华政策。听下文在山报道。
一连三日的英国港人研讨会在4月27日到29日举行，第一日的会议邀请到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出席，他赞扬港人令到英国社会更加多元化，促进英国经济，又形容中共是可怕政权，批评中共镇压意见是软弱的表现。 他特别提到正面对审讯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十二港人之一的李宇轩，强调会继续为他们发声，公开反对政治检控。而作为掌管英国安全事务的官员，他提到香港人正面对独裁政权的跨境镇压，承诺会尽一切努力保护在英港人。而最后一日的会议开放给传媒采访，与会港人和公众分组和多个政党的国会议员会面，当面表达港人意见。目前在各大民意调查领先，有望胜出下届国会选举，成为执政党的工党议员特别被港人追问他的对华政策。工党影子亚太事务国务大臣韦斯特说，他三月访问中国期间，在多个不同场合向中方官员表达他对香港情况和对英国公民黎智英的关注。他批评保守党在2010年执政之后开启英中关系黄金时代，积极和中国做生意，而现任首相新伟成的对华政策亦都模糊不清。他承诺如果工党执政，将会建立更稳定的对华政策。
And we want to have a policy that does have that reflection, that internal reflection, which is the audit, based on security briefings, which is what we don't always know in opposition. There will be an element of cooperation, because the reality, the diplomatic reality is that there is a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there. But we want to establish more of a framework that helps to navigate for individuals, businesses,
在英港人组织 Who for Hong Kong 的调查显示，在英港人最关注政府的对华和对港外交政策，其次才是医疗、治安等的民生议题。而另一位工党议员、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科伊尔说，如果工党胜出下届大选，将会采取比保守党更加进取、更加大胆的对华政策，更積極地在人權問題上面挑戰中共。
Labour have said already they would go further than where the UK government has gone. So the Conservatives have not gone far enough to identify the security risks of continued engagement without sufficient focus on the concerns that come from how far engagement has gone with China.
会上不少港人关心拿不回在香港的强积金，没办法经电子通道入境英国，和 BNO 护照去到某些国家不能够免签证等等。科伊尔说他会一一记录，向相关部门反映。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在山报道。
在台湾，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傅坤奇率领16名蓝营立委上周六在北京同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面，闭门会谈内容三日后先曝光。以会中人透露，王沪宁在会上强调，两岸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的基调仍然不变，更明言两岸没人想打仗。台湾的国安局长蔡明彦周三表示，期待两岸加强合作以避免情势失控，但亦都关注赖清德上任后中国会不会以军演对台施压？听下中广政报道。
国民党一行17名立委周日深夜结束访问中国行程返台，第二日亦举行记者会交代访问成果，但两次与记者会面都只谈及同中国官员会上讨论有关观光、农产品和航点等问题，没有透露政治相关的会面内容。直到周三凌晨，亲共的中时新闻网发布消息，引述与会蓝营立委指，上个礼拜六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以及国台办主任宋涛闭门会谈了两个小时期间，多名立委发言问及有关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立委问到，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两会提出工作报告讲到两岸统一，并未提及和平两个字，是否代表北京对台政策有改变？王沪宁回应的时候，除了重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四个坚持之外，并称希望两岸和平，没有人想打仗，除非你们上台独，亦没有攻台时间表。有份参与访中团的立委陈玉珍返台后回应传媒和王沪宁见面感想，表示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终极目标没有改变，而且不太可能改变。
那他们在策略方面哦，当然两手策略也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所谓两手策略就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我想大家也听过。所以呢，中国大陆也一直在说，对于释放善意的话，他们会释放更多善意， 但是在硬的部分，比如说包括军机，包括这个海警这个部分，我想大陆也不会停止的。
台湾的国家安全局长蔡明燕周三回应王沪宁讲话，表示期待两岸在维持台海稳定部分可以一起来加强合作，表达善意，避免情势失控。
那目前我们看起来，中共对台的一个施压的策略还是合战两手，那一方面施惠，一方面施压，那配合到各种的灰色地带的操作跟认知作战，来影响到未来新政府两岸政策的一个走向。
蔡明燕提醒，挑战可能从赖清德就职后先至开始。
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在五二零之后，从六月到十一月份，因为是中共他例行军演的季节，所以这个部分在进入了中共军演的热季，中共会不会借口来进行一些军事的演习，来对台湾施加进一步的压力？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国安局目前正在关注的一个重点。
台海问题一直是美国高度关注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后，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周二在国会听证会，针对中国近期对台采取压迫手段，呼吁北京切勿借机采取可能破坏台海和平与稳定的行动。有议员引述美国部分舆论指，美国对台湾问题应该采取战略清晰策略。康达回应表示，台湾关系法一啲都唔过时，改变一中政策架构、改变台湾关系法或任何其他一中政策的重要元素，反而是破坏稳定。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今日是五一劳动节，香港社会上再冇工会举办大型游行，只系剩翻社会民主连线四人代表在政府总部外请愿，表达对政府向财团利益倾斜、漠视基层劳工权益的不满。不过现场却有20名警员在场戒备。社民联主席陈宝莹表示，在活动结束后接受传媒访问时，首次有警员连活动后受访都一直在度录影。他形容警方的种种做法对社运界构成压力，亦间接断送了公民权利。广东梅大高速公路周三凌晨2点，一段的路面发生倒塌，18部车受困。现场消息指，至少6部车从塌陷的路面跌落4-5米的深坑，并传出爆炸声，发生大火。远处亦都见到浓烟冒起，目前确认24人死亡，30人受伤送院救治，暂时冇生命危险。事发地点喺梅大高速公路大埔往福建嘅方向，倒塌嘅路段长约17.9米，现场双向交通中断。据报道，伤者多为福建人，大部分都系骨折同内脏损伤，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周二就中国滥用第三方独立审查的问题举行听证会，劳工部的官员表示，由于北京当局压制工人权益、威胁审查机构，以及在对新疆强迫劳动疑虑未解除的情况下，跨国企业无法在当地负责任地营运，应该选择撤出新疆。美国劳工部国际事务副部长西亚里在听证会上表示，北京方面已经将在新疆进行独立人权审查，本质上是为非法。如果企业不可能做得到，这样唯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不在这种环境下经营。不过他的发言中并没有明确点名任何一间公司。北美石墨矿商正在游说美国政府对3种来自中国的石墨产品征收25%的关税，以抗衡中国在这种汽车电池关键材料的垄断地位。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将在5月决定是否将石墨纳入可以征收更高税率的301条款关税矿物清单。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引入301条款关税，很多电动车的零件受额外关税的影响，但石墨获得豁免，因为中国占全球石墨产量的70%，而且几乎每一块石墨的生产工序中都会经过中国。澳洲政府宣布改革外国投资制度，加强审查外国投资。当地不少媒体指，此举是为了压制中国投资关键基础设施和矿产。但澳洲财政部长查默斯强调，外国投资制度不带有歧视性，改革将会提供企业和投资者更大的确定性，同时保护澳洲的国家安全。 查默斯周三表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国家安全威胁亦都正在增加，外国投资对澳洲国家利益风险不断变化，而基于降低风险的外国投资案审查改革将会令制度更加强大、精简和透明。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